从苦行老僧陈斌说起，作者史建。陈斌，清代清官，康熙33年中进士，随即回乡讲学，逐级未尝踏入宫门找关系，5年后才被授为知县。陈斌经常说：“贪不在多，贪污一二，非分钱便如贪污千百万。”清代官员有加征火耗的福利，加派的银两名义上是熔炼时被炉火耗掉了，实际上是官员的补贴和办公费用。陈斌在福建、台湾、四川、湖南等地辗转为官20年，所到之处都禁止加派火耗。陈斌因此生活非常清苦，20年为官都是孤身一人上任，不带家属，不请师爷。他儿子长大了，却无法见父亲一面，因为陈斌任职地与家乡相隔几千里远，陈家出不起路费。陈斌只有1-2个随从，官府厨房里天天做的是蔬菜，生活清苦到一般官员不堪忍受的地步，陈斌却安贫乐道，终身不改志向。康熙帝说：“这真是苦行老僧啊。”陈斌病逝于任上，遗嘱将归自己花，却没动用的供向余银13000余两捐作西征军费，不留给家属。康熙帝下令将10000两充军饷，其余的留给陈斌儿子做安葬费。陈斌这样大公无私的清官，若出现在中共统治下，中共一定会大肆鼓吹他是党教育出来的活雷锋，是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，是用3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的先进典型。似乎没有中共党魁，就除不了陈斌这样的人物。可惜陈斌是用传统道德武装头脑的封建士大夫，是被中共批判谩骂几十年的孔老二的学生，与自吹先进的中共没有任何关系。古代东方有程朱理学，西方有新教伦理，很多信教的人生活非常清苦，陈斌只是其中之一，但这是有信仰的人自愿的，与中共用批斗强迫人们吃苦，把苦怕了的中国人能吃苦奉献当成治国的攻击来吹嘘截然不同。协党统治几十年，人们可以发现，凡是清官好官都是接受过传统道德观念熏陶，心中还有道德根底的人，他们被中共迷惑，只不过是中共给自己披上了道德的外衣。中共也知道清官好官心里真正认同的是道德，而不是中共，因此历次运动中对他们横加整肃。协党要利用你时，说你是党培养出来的清官好官，给你优秀党员干部的称号；协党要整你时，就翻脸说你是右倾右派反党反动。昔日人见人夸的清官好官，转眼就变成人人躲避的刑满卸教人员，不但在黑窝里被迫自清自贱认罪认错，释放之后还要终身感激管教书记居高临下的教诲。党恩宽大，今后夹紧尾巴做人，你们思想再怎么改造也不如我们的思想红彤彤。一个立志做清官好官心灵高贵的人，居然要被人渣小丑荒唐的所谓转化，所谓改造思想，可归操守被残忍践踏的一钱不值。这种精神耻辱触及到了多少中国人的心灵。而1949年后，中共系统灌输出来的思想中没有多少封建残余的无产阶级接班人，他们是比老一辈清廉了呢，还是比老一辈贪腐了呢？为什么那些血统纯正的马列子孙就过不了东方传统的道学家、西方传统的清教徒一般的生活了呢？人们发现许多红色接班人劣迹斑斑，青少年时代忙着当红卫兵， 高喊口号，高舞皮鞭，享受打死老师、打死黑五类的特权。年纪大了，忙着出国下海，步入仕途，享受升官发财的特权。昔日声嘶力竭的阶级斗争口号被抛到九霄云外。今日先富起来、六四开枪有理等理论又粉墨登场，攫取特权、维护特权的实质却一点没变，中共的道德外衣被自己撕得粉碎。学者通过研究发现，共产邪党一开始就是不道德的，为善的外衣底下是道德极其败坏的真面目。被共产党徒奉若神明的马克思其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，他的大量手稿被共产党秘而不宣，因为其中表达的理念并不像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。马克思一生从恩格斯那里获得了大约600万法郎，还垂涎家族遗产，给恩格斯写信说，如果那条狗死了就对我无爱了。恩格斯回复说，祝贺你，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，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。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然而在他们的通信中却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，找不到交流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的片言之语。马克思假装为无产阶级作战，却称无产阶级民众是蠢蛋、恶棍、屁股。马克思给黑人贴上白痴标签，并经常使用侮辱性词“黑鬼”，谩骂政敌说，除非他老妈或祖母跟黑鬼杂交过。马克思说，德国人、中国人、犹太人都是小贩，革命不会在乎他毁掉的人命，太弱小而不能主宰新的生存形式的阶级和种族必须被击败。马克思拥护北美奴隶制，说没有奴隶制你会得到混乱，现代商业和文明的彻底崩溃。马克思支持鸦片战争侵略中国，说看来历史要先让这些人民全部染上毒瘾，然后才能让他们从世袭的愚蠢中醒来。马克思创造剩余价值论，号召穷人起来反剥削，终其一生却没付女仆海伦一文工资，还强迫海伦充当性奴，产下私生子，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生育。恩格斯只好替马克思顶缸，临终时捅出了这个秘密：共产邪党表里不一，欺世盗民，从教父马克思就开始了。共产邪党宣扬所谓关心穷人，其实只是为了欺骗人们信奉共产邪教，煽动穷人起来造反，为邪党打天下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神不会放过作恶多端的中共邪党和狼狈为奸的邪恶党徒，神也不会不给因善良而被共产邪教欺骗的人们一个机会。天意在解体中共，灭亡中共，天意在叫人们认清中共，退出中共。大江东去，大浪淘沙，在浩荡历史大潮中，希望中华百姓都能顺天意而行，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。